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我们从见面到现在已经聊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办法开始录，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天哪，
米露谷心理治疗所的所长骆玉芬。
嗨大家好，我是玉芬。
嗨，哎，他好轻柔，怎么办？我们等一下，
你怎么跟刚刚不一样？
开机按上去我声音就会变这样。这要延续刚刚我们在开录前那边说什么心理师怎样的，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我们在面试助理。
不要敲桌子
啊，对不起。哎，很激动哎。然后他就我们就说，哎，怎么会想要来我们这边面试？他就说，哦，因为我想知道心理师就是私底下都是什么样子。
谁什么助理？
助理行政助理。他来面试的原因是因为想认识心理师私底下，因为想说现在酒是要拿出来了
吗？而且我们刚刚一来就是第一次有来宾自己带食物来喂食主持人。
而且主持人还真的把它吃完了。
对，我们真的毫无羞耻的，就是立刻狂渴。
为什么可以这么亲近呢？
就是为了让你们少讲点话，我可以多讲一点，先填饱你们，塞住你们的嘴。
而且其实我跟他本人才见面第二次。
对啊，真的
真的啊，我们上一次是在真心营的那个心理所、啊、
我看你们都可以聊那么开，什么都可以聊。
不是，他那一天我们就建议他说那边要装生皮啊。
18天机器装下去限压、
啊、今天太大声了，对不对？
对，我一直要把莉莉声音调小。
很失控。
对，因为我们今天主角真的是，我要怎么称呼他？
心理师玉芬
所长，
玉芬心理师，
对，
所长
玉芬。
玉芬，
请叫我玉芬。
对，要玉芬来分享，因为他呢真的是米露谷是我们非常爱的一间，就是我们在那个 LINE 群组，大家如果有加入我们那个 OTD LINE 就常常听到我们就提起他，因为有人就会问说、哦、我们还如果有一些各种的这个
比如说可能想要知道是不是过动啊，是不是注意力不足啊、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或是他一些情绪的表达上面啊，或者跟学校、
啊、
对有一些状况的话呢，我应该要寻求什么的资源？
当然首选当然是找智能治疗师了。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大家会一致推荐，而且不是只有我而已，
对，还有别人在推，
而且都是不同妈妈，都是不同昵称，
一直发射很多的爱心给你们。
对对对，
还是你们买了很多安装在我们的社群，
说不定哦。我回去盘点一下，可能差不多要发薪水了。
而且之前品浩老师有来上过一集，然后他那集也是超级疯、哦、就是他已经疯到就是我没办法拉他回来。
你确定这些真的是来宾的问题吗？是大家进到这个房间就会脱去某一些枷锁？
No no， 我跟你说不是 everybody 是这样的。
而且
怎么回事，
那一集每次讲到他就要说来我们就要把书卷起来，
他就还做出那个动作来。
对对对，他就一直在埋梗，就是反正我都觉得他已经不记形象了，就是讲到大家都记得他那一集。
我觉得不是我们录音室的问题，是你们那间治疗所怎么回事。
为了验证这件事，你只好多邀请几个我们团队的心理师来。
可以
自己列表好不好？
刚已经不可以喂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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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因为我个人有带小孩有去上过他们的课，然后我个人是真的非常推荐米露。
我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早知道我就把老
师
带过
来。
对，沒
有，不行，一定要再批一集。
我回去跟他约个时
聊你的书跟课程，
没问题，
对，
没问题。真，今天我是主讲，
对
，of course。
来，所长，我们来聊聊那个、就是，
你知道他多厉害？
哪样
怎样
还没生小孩的时候就写卫福部正向教养手册
哎、欸，真的是那手册是你写的哎、欸，很惊人、欸。
我写一半，哎、欸，另外一半是 OT 跟我写的。
我知道，是一个学姐，
是学姐，
应该是学姐吧？
失敬失敬，
对对对，应该是我，因为我很young的。对，而且那个那一本啊，我还就是找不到。一般来说，好像在卫生所可以拿到，没有，他缺货。中午那个休息时间，一路走到金山南路的那个心理卫中心，然后去跟他索取八本。
你用走的，
我用走的一试，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
真的很多把炼钢哎，然后又把八本扛回来，对，
我又把八本扛回来。
那时候是在重训是不是？
没有啊，那时候是年轻啊，你知道吗？
所以年轻的时候离现在也不过
有点距离对，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哦，怎么写这么好啊，这样子。
谢谢。那本手册真的叫什么手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介绍一下
正向教养手册，卫福部出版，到现在为止还是可以在卫福部的网站上面全文下载到电子档。
OK
对，所以如果大家听众有兴趣的话，就直接搜寻正向教养手册就可以连到卫福部的网站上面去下载。
对，就是这么好的书，然后后来又出了一本更好的，叫做《爸妈不用人的正向教养》。
我真的觉得这个书名编辑真的太会取
了。你把那书名念标准一点，
爸妈不用人的
人，对对对，
正向教养。
爸妈不用人，说是哪个人？
哎呀，爸妈不是人、欸，
当爸妈就很火，所以都不用人。
对，因为大家就会想到，你知道我当时啊，我就拿那一本那个零到六岁正向教养手册给我们的我敬爱的啊，我怎么一直在黑我
敬爱的？
你讲好几次这件事情，反正我背后都是
刺这样子她是一个很好的妈妈，然后她对待我们也就是像妈妈，像很照顾我们，對，很对，很照顾后辈的一个。然后她就看着那个正向教养四个字，皱起眉头问我说啊，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不能管，
不
能骂，
不能骂，
这样要怎么
压力很大。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家长不管是年长的或年轻的就会觉得说好啊，所以正向教养我不能打不能骂，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是叫我忍嘛，
然后你就会针
对
小孩，
对对对，
我就看你们
没错
在那边轻声细语，
真的
对
对。你讲这句话真的是，因为我是在讲座上的，我就问家长说你们觉得正向教养是什么，就一个爸爸就说哎呀，正向教养就忍耐的教养，就是在教我们忍耐啦，是不是
真的
所以你才把这个书名这一本书才想到，
对，他是不用忍，
爸妈
就是要告诉他
不要忍，
不要忍了，对，解放自己， 对，生气就生气。
那到底要怎么不用忍就能正向教养啊？
你不觉得先接受自己真的很生气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吗？你不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没有很生气，
我本人
我现在没有在生气，但你给我动作快一点，
对我没有对他生气，你不用摆出那个脸这样子说我在对小孩生气，
对，
我现在真的没有生气，我只是好好跟他讲
你不要逼我骂你哦这样可以理解，对不对？
当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你在生气。
对，所以其实那个不用忍，是我们先正视自己的情绪，所以接受我们本来就是凡夫俗子，我们在当爸妈，我们不是在出家，对不对？修行得道，所以我们有七情六欲是正常的。
OK， 所以一旦你不用去否认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就不会越来越生气，是这样子。
对，先接受说我真的很生气这件事情，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所以其实正向教养它不是要我们永远都是正向情绪，很多人觉得那个正向就是我必须要是正向情绪，那我可怜的代际
对，
所以那个正向讲的正向其实是正向关系，那个正向在于我跟孩子之间我希望他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OK，
那什么叫做正向关系？
什么叫正向关系？
对，你觉得你希望你跟孩子之间是怎么样的亲子关系？
就是坦诚吧，就是他高兴不高兴，他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跟我讲就算是他觉得很 embarrassed 的事情啊，或者是他知道他做错事他也可以跟我讲。
所以他在你面前他是很不需要去伪装假装或者是去表现出一副其实不是他真正的样子对，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期待。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亲子关系的期待会不太一样
哦。
对，所以那个正向其实回到每个人自己身上，你到底期待你跟孩子拥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先想一想我们到底想要跟孩子有什么样的关系。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正向讲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是回到我们自己去想我们到底目标是什么。嗯，对，所以正向讲里面很重要，一定要问大家，就是你希望当你的孩子离开你独立的时候，他拥有他自己的人生，我们通常就是设定一个18岁好了，你希望孩子身上带着怎么样的特质跟能力，
对孩子的想象，
然后我们就是以那个为目标往那个方向去走，这就是正向讲他核心的精神。嗯哼，对，所以他的正向就真的不是正向情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耶。嗯，因为我觉得我在小孩还是 baby 的时候，想象的未来他，我们当然有做过一些想法，然后他希望他怎样健康啊，然后他怎样，然后这个事情是会一直在变。
对，
然后像现在小孩要上小学了，其实我也觉得说啊，我也希望他功课好，也要跟得上团体，也要怎样也要怎样也要怎样，然后也会希望说啊，他之后十八岁出差点讲出家对，长大成人之后可以拥有一些可以跟人家很好社交的一些能力，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很成型的知道这件事情。好像会一直，可能现在当了爸妈几年之后会比较更清楚。
其实这就是一种对你自己状态的接纳，因为你知道他本来就是会变的，所以接受变动这件事情是这样讲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接受变动，
对，接受人本来就会变啊，你会随着人生不同经验不同事情的发生，你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你看到的风景跟重视的东西本来就会不一样，所以接受这个转变，因为当你能够接受自己的转变的时候，你才能接受孩子在他成长里面他其实是会变动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超有道理。
是不是没有听得很懂？
等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没跟上。等一下，
我帮你，我帮你 Q 回，我帮你 Q 回，
可以随便我翻译一下，我还没跟上。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状态其实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从没有做 podcast 到有做 podcast，
对，
然后生活从那个很悠闲。只要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的，只要顾自己，
斜杠来做这些事情，
斜杠来做这些事情，要晚上出来录音，
对，
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去接受我们有这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会变得很紧迫，所以会可能对小孩就是我也会希望他在时间内达成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接受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变动，
没错、
okay.
我们才可以接纳说小孩他假设从幼儿园变小学，或者是他会有一些心智上面，或者是一些他在外面学了一些反应，
没错，
这些不同的变动，
没错，
我们要先接受我们自己有变动，嗯，我们接受我们其实是有在变化的，
没错，于是你对于小孩的很多变化你就比较能够接纳，
因为我们是人，他也是人，
没错，
我们就是两个会不停变动的人。
好，那我来请玉芬，你要不要来举一下你生活中的例子、你自己也有觉察到这些东西，然后你在这个正向关系经营上面、
其实就像你后面的仿纲，直接跳到后面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请自己跳
，对，咚跳一下。就是后面啊，我们不是本来提到说，就是那个当爸妈之前跟之后，其实是人生很不一样的风景。
对
对，在当、太异口同声了吧？
因为真的是感触很深啊。
对，没有任何东西的切断的断裂如此的比这个还要大。
对，真的，而且这件事情是你在生小孩之前，你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意识到它是多大的不同。
没错，
没有人跟你说啊，
没有人跟你说，而且就算再怎么说，你也会觉得你很难想象。很难预料到原来你的人生
不过就多一个孩子嘛，
对啊，会有什么差啊而且家里多一双筷子多一个人吃饭、
而且海报不是都很温很安详吗？
对啊，
雅马哈的广告不是小孩都会一开口一起唱歌吗？
对啊，然后如此温馨的把小孩抱在怀里 对不对他没有人告诉你当他整个晚上都在哭的时候，
对，
当你的睡眠连续五年被剥夺，我家小孩就是那种很比较高敏，然后他睡觉就是每天晚上、他今天早上起来跟我说，妈妈我最近几天怎么都没有到你的床上去他自己也发现哇塞他怎么这几天都没有到床，你就知道他现在已经五岁多了、过往的每一个晚上几乎就是我们的睡眠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可是这件事情没有人会告诉你、
对，
你看人家男人值个夜少就在那边讲几年
嘴嘴一辈子真是
没有人告诉你当你的睡眠要被剥夺到就是连续好多年的时候，你的人生会起多大的变化？
超多。
对，这是一个最小的东西嘛，那当然就是还有更大，比如说你的人生的价值， 你自己作为比如说像我们都是专业人员啊，或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啊等等，但是生了小孩之后，你的人生价值，比如说你假设要育婴，你的人生停下来，你角色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的自我价值不再能够从你外在的角色去满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仍然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啊？这超难，
超难的，
超难，
超难。
对，所以当我们没有去看见说，当我今天没有外在给我肯定，我必须要从我的育儿上面去获得肯定，于是我对于孩子会有很多的期待，我对于孩子的一些不符合预期的行为，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挫败。我如果没有发现，但是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其实好需要这个部分，如果没有接受到说我现在的人生阶段其实是需要这个的，这时候我们就很难走下去。
哦，你这段好感动人心哦。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当了爸妈之后你真的才会体会到这个部分？
你这一段 Michelle 就是非常的，你知道，就是他当时是女强叱咤国际的女强人。
我跟你讲，我这转折可多了，但是我觉得可以规划总结两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一辈的女性一定都是学历或者什么，就至少爸妈也都努力让你，
对啊，都栽培我们，
你要念你就念啊，
没错，
然后你要出社会你要做什么工作你就拼啊，然后我们就一开始抱持着，哦，我们不会输男生，然后我们也不会输什么的状态下全力以赴，好不好？
对，
那现在，现在市面上那些各种剧也都在演这种嘛，就是女生，然后到一个阶段你会有点失落，因为你会发觉说，哦天哪，我要做婚姻中就接着，然后我要生小孩这些，然后你就开始有巨大变化。
对，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岔路出现，就是传统就是有一波人就会在走到说，不行不行，我不能被剥夺，所以呢我一定要盯住，所以我要事业跟
家庭
育儿，
对，或者说好，我没关系，我不要事业，但是我育儿我一定要育儿100分，所以我那个小孩所有成绩什么全部都是成绩单就是要最好，然后表示说我在这一部分我做超棒，
什么都要学，
对，所以就引擎就开下去，
没错，
这是我觉得在差不多前五六年的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又再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有一些人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要先自我照顾觉察然后怎么陪伴自己，对，然后你就开始又动摇了，他说
对，
我靠，完蛋了，我刚前面五年
太快了，
催眠的自己那个盯住，对不对？
没错，怎么办？我现在要松吗？
什么又不对了？
我现在人设到底要怎么办？
没错，都会很错乱。
然后各种人，而且有一些旁边的人就跟你讲说：“你那么辛苦，你没办法，你就不要这样啊！”
对，而且你把小孩逼到什么程度、什么状态，你根本就是利用小孩在落实你自己的期待。
对，然后就说：“你没有人要叫你这样，没有人要叫你这样啊！”好，然后你就开始又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然后又开始觉得说：“好，那不然我要一点摆烂吗？”好，没关系，好，那我算了，那我就不要管了，那我就怎么样啦？然后你又到另外一种境界，就是你又想说我要放手，可是你放手的过程中，你一定很多质疑，
对，
然后哩哩啦啦，因为小孩或你的另一半，你都没办法接受，就突然，
对，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对啊，
对，然后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多事情又不顺利，然后怎么样？
很多时候其实过不了自己这一个关卡。
对
对，因为你本来从抓的这么紧，到突然之间松手，你会直接就不知道无所适从，
没有一个准线可以走。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然后对，就开始又就是开始质疑说，好吧，那我到底要哪一条路？我要全职妈妈，还是我要继续做职业妇女？
没错，
对。然后我最近真的是在社群中，前阵子我听到一句很感人的话，就是我觉得社群中大家都一致觉得我忘记是哪一本书，一个外国作家写说是。他希望最终最好的状态是，当一个不管是怎么样性质的妈妈，你都能安然稳，
对，
就是安心的做，你安心的做一个全职妈妈，你也安心的做一个职业妇女，你不用再去中间这样子
摆荡，
没错，没错，
然后觉得你任何一个角色都好像被剥夺很多。你一看全职妈妈，你就会觉得哦，你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打扮自己，然后时间、精力或者是工资被剥夺的人。然后职业妈妈，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两头烧，
对，然后我
没办法陪伴小孩，接受他上下课，我都永远是最后一个。两边都是看到缺失的，
没错没错没错，这就是那个问题。我就觉得啊，整个就是打中，就是到底当了妈妈之后，对于我自己在做讲这件事情上面，我到底有什么的转变，我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我后来真的深深的意识到，不管是在我自己身上，还是后来我在跟这些讲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深深的意识到你刚刚讲的安然这件事情，我怎么去寻求我内在的安定，而不是一直不断的去追寻，去符合某些别人告诉你应该要做到的事情。怎么样在不同的状态里面，你都能够接受自己，然后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实够好了，在这个状态里面有所限制，也许不是达到我梦想中的那个程度，但仍然是我尽力了。 这个东西先接受了自己在这个状态里面我能做到这样，这是我现在能做最好的样子了。当我们接受自己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接受孩子在他不同的生命阶段也正在用他的方式在努力。
那这样讲我有更了解一点，
你有 catch 到，
我有更 catch 到。
因为刚刚本来要解释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我们很久远很久远以前的一个 podcast 跟徐志云录的那个，如果我的小孩是同志的话那该怎么办，然后他谈的那个接受就是我们接受了我们自己的状态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接受孩子如果做出一个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不管是在性向或者是在职业中，
对，
各种
没错没错。而且这件事情在现在会更重要，因为其实过往我们大概都还能预期，比如说我们念什么样的科系啊，有什么样的工作选择，对。可是现在你看，AI 发展成这么快，未来会需要什么能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办法想象。
对，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觉得孩子一定要符合某些样貌才是对的或是好的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太过焦虑。
对
对，所以那个接受变动跟接受不同的可能，那个安定其实是特别重要，在这个时候。
对啊。其实我最近也就是经历一个那很 suffer， 我小孩要上小学然后总之学区就是还在飘荡当中
我懂，我小孩是明年要上小学，所以现在是在看大家的讨论。
对，
前辈，
对，
超复杂的，
超复杂，
真的。
他每次公文一发下来，然后一堆讯息，你就会觉得说什么？
对，真的，
一些有额满学校什么分发，
没错，
对对对，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然后想说，那要念私校吗？要念这个学校吗？还是我们就去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偏远的地方，或者是怎样怎样
体制外的？
对对对，那这样子会不会这个决定做下去，我就影响了我小孩一生。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讲那个，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对，我就是一个飘摇，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老公给我建议，我也听不下去。然后我老公是一个那种很随遇而安的，他就觉得说，哦，
没差，
哦、没
关系啊，
重要是我们给他的什么，重要是我们给他的这些爱跟什么这样。我老公是这种人，然后就觉得啊，不可靠的老公。
我觉得母亲在这个世代特别不容易，真的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自己成长的背景其实会一直告诉你说你可以做得跟男性一样好，
对。
可是我们需要重新去看到说，作为母亲你本来就会有很多因为育儿带来的限制，不用说别的，怀孕这件事情对你身体的影响，
对，
然后对你职涯的影响，其实这件事就真的不是另一个性别他们能够体会或者是等同去，
没有办法，
完全没办法，
我骨子都疏松多少。
对呀、啊、真的，
你在职业上面，不管你是在类似像公职或者是在私人企业，你 gap 的那一年，
对，
你 gap 的那个两个月，他 always 就会记你在那边。
对啊，
我要讲很记恨的事情，就是你知道那个考绩上面他会很体谅的告诉你说，当妈妈真是不容易，然后给你一个
对啊。我跟你讲，这个又要这个议题又是很大的一个议题。
哦，这个不要牵扯出去。
对对对，但每个母亲都有很多这种苦水。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你大概知道的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都没有要去，我们也知道在这种时候人力不足，职场其他同事也为你分担许多。
对，
但是通常女生都要去顾虑这些，但男生相对他比较
勇往直前，
通常也会有一个不错的。
对，
后援，
对，
协助他拼事业，
没错，
他比较不需要去做困难的决定。
没错，在社会的氛围跟期待上面确实也都不同，这个东西是更隐性的，但他我们不能否认它其实是清楚存在的。
等一下我们不是要聊教养，为什么要，
但是呢，在教养之前我们先接纳自己，
照顾自己，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谈教养这件事情。
真的，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用忍的方式，用忍的方式其实就是忽略自己的需要啦。
我们要正视说，哎、欸，其实我们也会辛苦，
对啊，我们会累啊，我们会
生
气，我们会挫败，我们会难过。对，我后来才知道，或者才意识到，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把我的难过、失落跟挫败摊在孩子面前。
真的，
对，对，很多的大人来说，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欸、可是我想问，要怎么摊？
比如说，很多大人没有办法在孩子面前哭、欸，哎。
没错，
你想他们在孩子面前就是落泪，然后说我真的觉得好难过， 对很多大人来说是做不到的，他们会隐忍住，假装没这回事，眼泪赶快擦一擦，然后盯住、嗯、对、嗯、明明就眼眶红的还是说没事没事这样子。 对，所以大人能不能够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知道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状态感到不应该不好意思、嗯、
但是当如果有这种状态的差距，就是说你刚刚讲如果我都不去表现、嗯、那我的小孩可能不清楚我的状态，
对，
然后怎么样会有什么不好的的那个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小孩其实很敏感、嗯、他不会不知道你不太对劲，
他会知道你怪怪的，
对，他一定知道不太对劲，他就算没有明确知道你是伤心是失落 是挫败或什么，他也许不是明确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一定知道你不太对，
怪怪，
对、嗯、所以孩子知道你不太对，可是他又发现这件事好像是不可说，嗯，于是你就想他会怎么看待自己的情绪，他会开始觉得说好像这些情绪是不应该被别人看见的，
他可能会开始找哪一些情绪是，
对，哪些情绪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对，然后哪一些你总是在我面前呈现，比如说开朗的正向的、嗯、然后只想让我看到顺利的样子，于是他觉得好像这才是一个被期待的样貌、嗯、所以他开始会去把一些情绪藏起来，嗯，会觉得好像我让别人看到我不好的地方、挫败的地方，然后软弱的地方、嗯、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嗯、所以孩子会开始对于自己的情绪变得比较没办法接纳、嗯、这个的影响是当他遇到一些挫败的事件，他其实明明特别需要你的陪伴的时候，他反而不敢让你知道。嗯，哦，对，
那换一个角度呢，如果你是刚刚讲的就比较严，就是严、嗯、严厉严肃啦，就是说我没有在生气哦，但是我叫你做的事情怎么都没有做啊什么，就是这样讲话的，那这样子又会让小孩有什么样的那个反应吗、嗯、
其实不一定会有很不好的反应、啊、有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没时间就只能，
对啊，
只能摆一个脸、嗯、
对啊，
赶快，
哎呦，我们小时候也都是这样嘛，就是我们也知道他明明就在生气，对不对，皮绷紧一点，对不对，鼻子摸一摸赶快去做，
对，
没有到很严重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有太负向的影响。
可是如果你 always、嗯、你不会一直忙一直忙忙忙到，
对，
你不会二十四小时都在他面前都是忙、嗯、忙的啊。
对，
但我们谈的刚刚谈的那个情境会比较像是说我明明就是很难过，比如说我的长辈的一些状况我在烦恼，或者我为了工作的事情我正在就是我很难过，然后我不想让小孩知道，因为觉得解释起来很麻烦。以我的状况的话，我就会觉得要解释那么多，
或者说 你也没办法帮助什么，这种想法
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或者是我只是想静一静，
因为累，我想很多话，你要讲很多话，我想要，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那在这个时候，那小孩可能习得的就是，哦，原来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嗯，哦，原来不可以讲、嗯、原来连 这些事情连爸爸妈连最亲密的家人都不可以讲。
对，而且其实孩子有一个倾向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他会那个小的时候是指青春期前都算小的时候、嗯、他会倾向就是因为他会觉得你们就是他的全世界嘛，他仍然会以他身边最亲密的这些照顾者为最主要想要符合期待的对象、嗯、于是他就会开始乱想，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的错、啊，
对，
是不是我怎么了、啊、是不是我害你这样，是不是我不够乖不够好，
嗯，对啦，就是说想很多有的没的、嗯、
孩子其实
会就只有你跟我、啊、
对对对，在青春期前其实是这样的 啊青春期后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要在一起
对对对，青春期后就自己要一集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是因为最近大家被，也不是最近，好几年了，被情绪勒索这个词给吓到了、
哦、对, 对，
有的家长反而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在孩子面前讲说你做这件事情让我很难过，
我就在勒索你
我就是在情绪勒索我的小孩吗、嗯、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临床工作造成有一些困难的、啊嗯、
对，就变成说有点又怕踩这些雷这样，
确实
都不敢讲。
你看是不是我们身上枷锁真的很多，
真的要学好多东西，然后又背着、
嗯、没错，其实这其实就是回 到一样是回到自己，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嗯，对，如果你会觉得孩子必须要为你的情绪负责，那这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哦，对，但如果你只是想让他知道说我觉得很失望，我虽然很爱你但你的行为确实让我很失望，你在表达你真实的情绪，那其实他就不会有一个勒索的问题。
来，你刚刚那句话再讲一次，最前面那一句就是你在讲这句话的那个，
对，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如果是希望孩子为你的情绪负责，那就是一种勒索。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要写成金句。
换句话说，如果你讲这句话你只是为了准确一致的表达你的情绪，给让孩子知道你到底你的感受是什么，
是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更清楚的来沟通，那就 OK。
对对对，如果要避免的话还有一个进阶做法，就是你告诉孩子说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调整，
就比如说妈妈今天真的我今天在工作的时候被老板骂了，我现在真的很难过，我可能难过到没有办法煮晚餐，我想要一个人
静静
静静
一个人去外面吃一下喝一杯
饮料，
对，大人的饮料，
大人的饮料那你这段时间可不可以跟爸爸一起玩，
对，
这样子，
对对，
或者是你这段时间可不可以你先去听听故事，然后我处理好了之后我就回来。
欸，这段太长了，大家会想说我生气的时候我还讲多话
欸，可是我会真的跟我儿子讲欸
真的，
我跟他讲说
练过的啊，
啊没法度啊，啊不，但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是真的可以实行在生活当中，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长，我就说我就会跟我儿子讲说我经痛，而且我人真的超不舒服的，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对，就告诉他说我现在真的很生气，我没有办法跟你说话，这也是一种其实是可以的，
直接这样很
简短的说。对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说我真的很生气，要不是你们吼我就怎样，那就勒索了，对不对，就那个东西就不太一样。对，
没错，
对，
这个情绪的处理真的是非常困难。那我们要怎么样给孩子一个好的那个情绪的教育呢？
对，你刚刚提到情绪教育就是给了我一个就是可以跳下去
他最近最他最近很会主持哦，
对呀，
一开始都是我来主持，现在不用了，他
对，怎么这么会，
睡了两个月终于起来
春天了，
春天了，
对，醒了醒了，对对，就是情绪教育这件事很重要。对，那情绪教育其实已经很多年的一个东西叫做就是社交情绪，
社交情绪，
对，社交情绪学习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就是社会情绪学习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就是我最近推出的那个课程啦，对，
打造情绪小达人，
没错，对，其实情绪教育这件事情它在从美国大概40年前吧，他们就有一个东西叫做社交情绪学习，这样子的架构出来。那它原始的出发点其实是他们观察到在学校里面其实有一群孩子他其实是很难静下来，然后学习的成效其实很不好。但他回头去看去做一些研究分析之后发现说，欸，他倒不是学习能力上面的问题，而是学习它其实是一个最后的展现，但他前面有一些东西是重要的能力，他们反而是前面那些重要的能力没有累积起来，于是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些行为表现。对，所以这些重要的核心能力叫做社交跟情绪两大块。但为什么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啊，就是情绪问题情绪问题，为什么是社交加情绪，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去想哦，你很常遇到的孩子的问题，其实不脱社交跟情绪，比如说他在学校讲话的时候很容易对别人发脾气，别人一个小动作他就觉得人家在针
对
他对，然后不会交朋友，然后或者在外面受了气，或者在外面遇到事情，你回来就对我大吼大叫之类，就你常常听到大人会有的那些困扰，其实分析起来就是社交跟情绪，
没错。
对，所以他们后来就整理出了这个架构，就是社交情绪其实有五大元素。对，就是从自我觉察，其实大家都知道自我觉察，很多人
前面节目前半部
都在自我觉察，
都在做自我觉察，没错，那就知道自我觉察有多重要，它是一切的基础。
对，
那孩子其实也需要练习自我觉察。那很多大人会说他都乱发脾气，他乱发脾气其实是第二个在自我管理的部分，可是他如果没有觉察，也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你如果对于自己正在生气其实都没有意识到的话，你要怎么去管理自己的情绪？
没错，
对，所以自我觉察再来才是自我管理，然后自我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做运用在社交里面。所以很多人际上面的问题需要回到孩子自己本身，他对于自己状态的理解跟认识够不够。对，所以自我 OK 了再来才是推及到社交，所以人际互动啊，社交技巧。 社会觉察，然后最后一个是当自己已经 OK 了之后，我们才推及到别人，所以对于别人的觉察，再来是人际技巧，也就是我能不能注意到别人的情绪反应，别人的需要，然后我怎么样子去跟别人互动。对，所以最后当自己跟别人都 OK 了，最后其实有一个很集大成的元素叫做为决策负责，也就是我今天在人生上或是我在未来的选择上我做的决定，是不是我真的能够自我负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我们未来孩子要独立的时候，这是最关键的能力。
对，能不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没错没错，
这个很特别，因为我觉得很少人在之前各种出版品上会去谈到这刚刚这整个逻辑，尤其是最后一块。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还在中间觉得说，哦，我们要教他自由的表达，自由的觉察这些东西，但到最后你有这么多的选项，你在那个冲突的当下你有那么多的选项，可是你该选择哪一个。
没错，对，
我觉得这很少人再去探讨。
你表达了，然后呢？
没错，
你表达了可能会是伤人的。
对，
顶多就谈到社交好。
对啊，
但是其实你要做最后的导向，应该是我们怎么让这个你做出来这个决定，你做出来这个选择，你生出来的这个气，你要负责。
没错，没错，没错。很多大人会以为负责任，或是你为这件事情负责，就是你去承担那个惩罚，就叫做负责。
No，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其实负责任有更积极的意义，就是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去考量到我该考量的自己跟别人的需要。对，今天我在班上我要不要捣蛋，我很想吸引注意，可是我捣蛋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或是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于是我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同时为自己的需求跟别人的需求负责。对，这其实才是负责任的积极意义。
对，对，
没错。
而且也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又更高层次的去讲很多那种，我觉得以前我在国外念书，他们都会有那种当责 accountability 的概念。
对，
就是说虽然有时候你可以比较强势的去达到你的目标，
对，
但是你要去想好这个整个东西。對，有时候这强势也是一个策略啊，
对，
它也是一个你要去 lead 的，有一些 leader 他用这样子的策略去达到他要的结果。但是只要你想好，
对，
然后你也可以去你们讲收拾，就是说你在这个东西最后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后果的，
对，
不同的感觉，你可以去最后去 close 这个东西。
没错，
OK，
没错。
对，不像华人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干嘛去惹他，
对啊，你就顾好你自己就好了。
对，你就
干嘛做这种
太鸡婆了。
对，没错，
那些东西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可是你这样教小孩其实他也很难去辨别。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很容易把小孩教成我是为了避开某些我不喜欢的结果，所以我才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不想被惩罚，所以我才守规矩
啊，这很常见。
对对，或者是我不想被开罚单，所以我才要遵守交通规则。对，然后或者是我不想被妈妈骂，所以我才要做这件事情。
对，
对，可是其实更积极的负责任是说，我知道我做这件事因为我在乎我在家庭里面，我在乎我的家，我在乎我的家人啊，我想要为他们贡献，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那我也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家一份子，所以我想要贡献这个心力。其实这个是更积极的负责任的决定。对，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希望孩子拥有的能力。他未来比如说他是做职涯的选择，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今天要选什么科系啊，要做什么决定，他也许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会知道说他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他是同时去考量了不同的面向。
没有没有，我刚刚因为一直会歪楼想到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因为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会说，哦，对家庭积极负责任的想法就是，哦，我觉得我看到我父母付出了那么多 但是一定会有人就说，为什么又要用父母的责任来绑架小孩啊，这些事情这样子。所以这是我刚刚歪楼欲言又止的部分啊。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不要剪进去。
对对对，
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
这个是
很
重要
的
厘清。
或者是同样的歪楼会歪在说，有人就会觉得说，我小孩我没有觉得他需要一个人人好的人啊。
没错，
他可以很个人主义，对不对？他不需要融入这些，为什么要去配合这些人？
或者是其实我们会遇到这年轻的孩子们就说，我什么都不想要。
对啊，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我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了，我为什么要社交？
我
为什么要，
对，我为什么要为别人着想？对我什么好处？
对，对，他就是把自己做好了，你们要我交的作业我就做完了。
对，我只要做，这其实就是 我的亲子天下课程里面一个很大的
有哦
有
讲、
這個、
到有谈到这一、哦、有谈到这一题耶、哦、孩子什么都觉得随便啊没有关系啊我没有什么无所谓
啊躺平时代
对啊没有想要什么没有目标
我
对这其实很常
最近真的是接二连三遇到这种、嗯、然后我就是不管是 对各种面向的遇到然后就觉得
我治疗室里好多这样的孩子对这个时候其实是回到就是这个孩子他自己的喜好需求意愿是不是有人好好的重视过很多大人都会觉得哎、嗯欸，我给他很大的自由我什么都让他自己决定
太自由了
对那个太自由不是说好像我们太宠他的那种自由其实不是而是说孩子本来在他长大的过程里他不能一下子拥有这么多因为他的能力还没有到嗯，就像你知道我听到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哦，我就问他我生老二是因为他说他要一个妹妹哎、欸，这件事情其实是大人的 不负责任
你把责任丢给那个小孩、欸啊、
对对对因为对孩子来说这个其实是远超过他能力能够决定的事情、嗯、本来就不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做决定
对
对这是很残忍的事情对因为如果今天生出来一个妹妹其实是很难带的或者是他们两个在吵架
对
你可能不由自主就会觉得说哎、嗯欸，当初是你说要这个妹妹的我才生的
对可是这个其实要孩子做这个负责
就是太超过了
对
对又或者是很多还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选学校的事情很多家长会说啊，他就不想转学嗯，可是其实要不要转学其实是大人的责任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已经知道这个环境对孩子有一些伤害
对
即使你知道孩子他其实
很
喜欢对可是你其实已经看到孩子是受伤的你本来就有责任需要帮他转换环境、嗯、或是需要去协助他 对因为孩子其实本来就没有办法像成人一样去看到这些比较全面的、嗯、人本来就会对于变化有一些抗拒啊然后 会害怕之类的嗯、大人要的责任其实是陪孩子去度过这个转换的不舒服对于转换的这些紧张
而不是要不要给他决定
没错没错没错对、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说很多小孩就是躺平嘛为什么他躺平因为他真正的喜好跟就是符合他的年纪跟能力可以做出的喜好跟决定从小没有人陪他一起去做出来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说、哦、我就让他自己选衣服啊、嗯、那这个自己选衣服的同时其实不是他今天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嗯，对像我家小孩现在幼儿园嘛大家都知道幼儿园就会开始练习让他自己选衣服、嗯、而且幼儿园的小孩很多时候他才不给你决定他要穿什么
没错
对
我有苦主对
但是与其你是完全整个衣柜打开来让他选、嗯、那其实你其实可以给他一点点方向、嗯、比如说我就会跟孩子说你每一天晚上要选衣服前你要来问我说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嗯，对所以我就跟他说哦，明天可能很热所以、嗯、但是你们有户外活动所以你可能要选一件长裤、嗯、对但上衣你可以自己决定、嗯、对类似这样你给他一点点框框
充足的你给他一些资讯然后给他一些框架
对所以他在他因为他可能还不像我们一样有办法自己去查天气啊然后自己去想我明天的行程或什么
对可是当我们给他这个框架
的时候他有机会去做选择跟判断 对那你有机会再回过头去跟他说哎、欸，你今天后来选的这个裤子结果不够长了你看你小腿那边好多蚊子咬哦那明天下次要户外活动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调整一下、嗯、对于是他就可以练习在他自己的意愿跟现实的需求中间去做一个协调、嗯、对这其实才是孩子的意愿被尊重的好的方式
一个呈现这跟
我
们的音阶 我知道你要 cue 什么
他要 cue 的是
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其实有去谈到音阶理论啊、嗯、对你还是会给孩子在一个可以练习
的好好生活
我们的
对
那为什么 cue 自己突然
对 cue 自己没来由
对我们自己在好好生活的课程里面其实也是有谈到那个音阶理论
没错
我们淡淡的谈了一下让孩子可以自己去练习之间他不是毫无限制你就自己去那边哦，脚踏车在那边你就自己
对
自己去骑没有我们还是会给他一个像建造房子的时候我们外面会有一个阴架
对
然后一边造一边那个阴架就会这样子
一直长
高
对
然后一路陪伴他 就是该完成的那些事项都做完，婴假才会拆掉。
房子盖到哪，婴假才会嫁到哪里。你不会在房子盖好之前，婴假就先整个
先摩天大楼
先架起来。
对对 对，你不会在建第一层的时候就建101层的婴假，
对，
它就是随着这个而长。
没错，婴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去想象我们要怎么去协助孩子长大。
对，可是其实有时候会被误用，就以为说要全部都建好。
对啊，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不是，它是会被拆掉的。
对，而且婴假的功能其实不是保护，欸，
是让他去挑战。
对，是让他开始能够长高长大，是那个能力的累积，长成一个完整的大楼。
对，
所以婴假其实是一个辅助，让我们有机会让他能够慢慢的长上去。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刚刚回到那个社交情绪学习，其实他就是这样，他是建一阶一阶上去的。对，他需要先有自我觉察，
对，
然后再来才走一层一层上去，所以我们的能力是慢慢累积，所以当我们前面孩子前面的能力还没累积好的时候，我们就叫他为自己的决策负责。
哦，残忍。
对，残忍就不行，
没塞
那没汤，
或者说我们就是用好像一个方法套用所有的情境，就说反正你只要手足吵架的时候，你当然就要让小孩，或者是你在学校的时候怎么样的冲突，那你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也有可能他自己成长背景他比较习惯的模式，或是反过来他以前被这样对待他不喜欢，所以他希望小孩可能更强势一点，
对，
还是更怎么样一点。然后甚至有时候群组妈妈讲到我觉得很心疼，因为她就会说我就是一个很会退让的人，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去退让，可是为什么我孩子在团体被欺负他都笑嘻嘻的，他好像都没有很在意，那他就会说我就要教他要去
fighting
争取。
对对对，
会自己讲话，
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千回百转有点心疼。因为说不定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在刚刚玉芬老师说的这样子一个逻辑下，他如果有觉察，然后他也知道别人的，在这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他想要继续这样子玩下去，那也是一个他当着他决定的一个，
我们
是一定要他去跟
我们接纳我们作为妈妈的焦虑，
没错，
但是也接受孩子的这个选择。
对，
像这个例子就是很好一个，我常被问到说怎么办，小孩好像被别人欺负都没有感觉。对，然后我就会问家长说，欸，那他自己有觉得自己被欺负，或者他自己有觉得不舒服吗？很多时候大人会说我也不知道，欸，
愣住，欸，
对，欸，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孩子自己主观的感觉是什么，而是我觉得就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对，所以这种事情为什么自我觉察非常重要，所以你需要回过头去跟孩子核对他的感觉。对，比如说你有注意到他们好像总是就是要玩什么就直接从你手中拿走吗？我看到这件事情你自己有觉得不舒服吗？如果孩子觉得哦没有啊没有关系啊，给他玩，我有其他可以玩的，他认真的觉得这没什么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可是同样的情境，也许某一天他突然觉得欸，我受够了，你们怎么每次都这样对我。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教孩子一些阴影，其实才是合适的时机点，因为他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感觉。而不是在孩子自己有感觉之前，或者孩子自己意识到自己不舒服之前，我们就告诉他你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类似的状况剧，我们在社群里面不同的妈妈大概每半年都会出现一次吧，
不止哦，每个月
都会有。
对，这是很常见。但我也要让想要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遇到啦，就是真的不是你们家特别有问题，或者小孩怎么样，你才是。其实没有，像这个状态真的是很常见，这种困扰真的是很多人都有遇过。
其实我也想 echo 一下那个刚刚玉芬有讲到，像米露谷在这个地方的专业的这个训练，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在小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在请我在这个中间协助孩子觉察。那一开始我觉得协助孩子觉察对家长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抽象，因为第一我们自己就没有在觉察，
对啊，所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觉察，
我们自己都不觉察，我们帮另外一个人觉察，
没错。
但是我觉得刚刚玉芬有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提供他更多我看到的线索，
对，
但是这个线索我尝试用比较客观的方式说，比如说你的东西一直掉，然后被他撞倒，或者是被拿走，但是我就是客观的说，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帮他好像把那个散落的一些拼图，有时候我拿出来提醒他一下，但如果他当下也觉得没有关系，那就没有关系。那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孩子可能还小，他的觉察的雷达就还没打开，对，所以他可能在那个混乱，有时候一堆人或是很多事情在发生，他这个东西他自己很爱，所以他根本真的是没发现 那个事情，对，所以就是你只是帮他那个景暂停，
没错，
然后跟他说，哎、欸、，A 跟 B 跟 C 跟 D 在干嘛？
没错，
你有没有感受到？然后还有怎样谁又进来？然后他回溯，他就会想说，
哦，好像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方式，然后就是也陪伴大人跟小孩一起在这个中间去看这样子，
对 对, 對、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欸，尊重孩子啊或者以孩子为主体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那大人就是不作为，等着孩子自己慢慢发现或什么、嗯、哦, 哦，其实不是，对，其实大人要做的东西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是帮他看见一下没有看见的东西、嗯、对，那很多大人就会说哎呀，难道就是他没有感觉，他只觉得不在乎，都不用管吗，都不用调整一些行为吗？那就要回到哎、欸，如果今天在一个家里面，比如说他东西乱丢啊，他自己真的觉得这样没有很乱啊，我没有觉得很困扰啊，可是我们觉得很困扰家里同坐其他人觉得很困扰，我们有说正向讲就是你要同时尊重自己跟对方嘛， 对,
对
不 对,
对，
所以你可以让他知道说你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么困扰，
对，你的东西放在这里，我们要走过去的时候都会不小心踩到、嗯、要么就你东西会坏掉，要么就是我们会摔倒，或者我们其实不喜欢一直被挡到路的感觉、嗯、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帮他看见的、嗯、对，那他的觉察可能一开始他其实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嗯、对，但是 你就要告诉他，就帮他看见这些东西，你也可以告诉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东西好乱的时候你很难找到你要的东西、嗯、对，
因为心情不好，
对，
因为东西不
见你常常找不到、欸嗯、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嗯、对，他有可能一开始自己没有发现，但是当我们帮他看见这些东西，就像你刚刚讲就是定格重新去检视那个画面的时候，孩子其实才会开始注意到原来有这个事情发生、嗯、对，这个觉察才会从这里出来。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复习Marvel 的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刚刚呢、嗯、就是那个给孩子很多自由，无限的自由，就让我想到你就等于是让凡人去拿那个萨诺斯的手套
对
对，最后钢铁人不就握了那个手套，然后就好，不能爆雷但大概意思我觉得就像这样，当他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是那个整个状态是不适合去掌握这么大的力量的东西的时候、嗯、其实招致的后果其实是我们可能要蛮谨慎的，
对，没
对、嗯，好，怎么在这个这么温馨的状况之下呢所以你这个课程除了、哦、除了讲到刚刚这个点之外，我看到你的那个课程内容它还会有初阶跟进阶，
对啊对啊，因为就像刚刚讲那个元素就是像情绪觉察好了、嗯、所谓的初阶跟进阶就是像我们会常常不知道我们怎么开始啊，我们怎么开始去教孩子情绪觉察，所以初阶跟进阶比较像是我告诉你，如果情绪觉察初阶就是我们先问孩子他喜不喜欢、嗯、想不想要、嗯、能不能接受某件事情，就是二分，所以初阶就是我们先习惯这件事情、嗯、我们怎么把这个能力用一些很简单的话语可以慢慢培养孩子去拥有这个觉察的能力、哦、对，那进阶就是觉察开始很复杂嘛，你是到底是什么复杂的感受、嗯、我其实觉得又嫉妒，然后又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嫉妒、嗯欸、这就是很复杂内在的一些情绪，那这就会是进阶的东西、哦、对，所以初阶进阶有点像是我们开始看见孩子需要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怎么一步一步帮他培养。
哦，你这个吃很广耶、欸、就是小孩可能学龄前我们可以就是家长先看你初阶，就是他的五个面向，每个面向都有份初阶跟进阶，所以如果你孩子还小的话，你
就
先把初阶每一个项目的初阶就看完先学起来，
对，
然后等到他国小国中的时候我们再来用进阶。
对，
你真的吃很广耶、欸、
或者是如果你的孩子啊，你知道有些孩子那种情绪是很敏锐的
啊、
哦、你就发现哎、欸、他其实有些能力其实走得很前面，哎、啊、你就可以帮他
先看进阶。
对，所以他有点像是把阶梯都先铺好，那就带孩子一步往阶梯上面走这样、哦、对，
这个
而且我相信这个你带孩子走完你自己也修行到下一个境界，
没错，
对，我觉得
你自己应该会更安心舒
服
安然的在这个，
你会比较
会整理自己内在状态啦。
对，我觉得我 always 在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上面讲说，其实我们小时候没有接受过情绪教育，
没有，
对，
没
有，
真
的没有
教这个东西。
EQ 是一个负向，意思就是说这怎么会把它拿来讲说是一个能力这样，以前人都会觉得说那就是读书没有读好的人，然后别人在说他 EQ EQ 很好这样。
然后还有说什么那些就是情感用事是成不了大事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我们自己成长背景对于情感的流露其实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接受。
我自己是在病房里面就这样这样子练起来，然后才有一点点认识啊，所以我觉得这堂课就是可以在陪孩子学习当中，我们
没错，
其实我们大人应该可以学习到更多。
对对对，其实我会觉得生了小孩之后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嗯、真的是这讲这句话真的很肉麻或八股，可是真的会帮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因为你希望带着孩子成为那样子的人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去整理自己的状态，
有个动机。
没错没错，只有孩子有办法给我们这么大的动机。
真的，原本自己就想说我就烂
分手自己一个人没差，不影响到谁，
反正我就这样、啊、
没错啊。当了妈妈真的发现哎、欸、不行啊，有一些行
为我要做他的榜
样、啊、对对对，我要让他看见一些好的，
然后为了要教他还要自己先偷看先偷学先偷听，
没错没错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我们生小孩前怎么都没有人这样说。
对啊，没有人告诉我们当爸妈有多难，
真的。
对啊，你下次应该除了正向这样的时候应该出个手册，就是育儿真实手册，育儿实况，
对，育儿实况，
拿去各高中大学发放，
真的。然后就从此那个生育率再度探低跟他们说当妈妈之后上厕所 不能再关门哦，他们应该不知道这件事吧
没错没错，
是不是
很多事当妈之后才知道
对啊，什么什么隐私什么东西洗澡洗到一半小孩就直接看不进来，妈妈你看我的乐高机器人
再也没有我的肚子自由了
我还在浴缸里面捞大便捞那个
对啊什么摸屎这已经是
家常
家
常
饭，
我没有想过我要用手接你知道吗，
捅屎捅呕吐什么都是平日常，
没错
真的
对、
啊、好了，我
对育儿真实
反正我们都生了
对，那就是我们最后把那个玉芬老师的连结就会放在我们的节目
资讯栏，
对
对，
然后我也准备一套其实可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套课程，你觉得我们要怎么送出这一套课程，
请你在 Facebook 的这个留言里面留言我要打造情绪管理小达人，然后并且公开分享，我们就会在一个礼拜之后呢从这个留言里面抽出一位来获得这个打造情绪小达人课程。
好了
OK
好啦详细办法我都会写在节目资讯介绍栏，然后大家记得要去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的贴文，然后留言公开分享，然后再寄到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我还是很鸡婆，所以呢这个就请你完成，然后把这个课程多多推广出去给任何
你觉得需要的人、
情绪教育有需要的，不管大人的小孩，我们都非常推荐玉芬老师的课哦，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在情绪教育，其实这个课程里面除了情绪教育之外很重要，其实结合正向讲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怎么去看待教养、然后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对，因为其实正向讲的背后的那个理论其实是阿德勒学派的理论、对，所以大家知道阿德勒学派就是那个被讨厌的勇气，
对，
所以他其实很多是成人自己的内在的功课、对，所以在正向讲的学习的过程或者这个思维的过程其实本来就会帮到我们大人自己很多，去整理我们内在很多的课题，
对啊、真的就还是回到要大人自己有一个安定安稳
安
然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才有办法再去面对，
对，
小孩其实也是一个他人啊，
对，
小孩也是一个关系之一，
没错，怎么最后结得这么温馨呢，
难道要来干一杯吗啊，这个不能录
大家看不到啊，
好，我们谢谢玉芬心理师玉芬所长来跟我们聊这一段，
谢
谢
谢谢大家，
谢
谢。
好，我们现在要进一段我们自己的广告，来，我们 QOT 莉莉
耶、我们5月20我们新书好好生活，职能治疗师爸妈从生活中淬炼的教养心法，从5月20可以开始预购，5月27呢就会正式的上市。欸，其实我很想要进那个
什么啦，
我很想要进那个，
你业配好好业配好不好，你业配你自己快点，
我真的好想要进看那个博客来那个榜，欸，听说在第一个月就是第一个礼拜冲进去是很，你知道就是很那个的事情。
好，如果你是本频道的新粉丝，你觉得这个小杂货呢一直在在那边就是幻想的话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本频道 OT 的个性就是这么的直白可爱，所以呢如果你是老粉的话呢，你就知道 OT 莉莉有多想的
拜托拜托达成我这个愿望吧
我跟你讲这本书因为我们虐待他 三
还有胡须章，
还有胡须章三四年了，所以这本书真的是从开始写到现在，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极度的不容易，应该是我认识 OTTD 二十几年来呢，他完成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所以麻烦大家从宇宙借力量给他。
让我们进一个排行榜，
对，
好好生活，预购预购起来咯，
对啦，一起来支持，
五月二十开跑，
我们也不是盲目脑粉，我们一起来支持，让孩子跟妈妈还有爸爸都能够一起好好生活，成立的这个很大的核心的宗旨，
对
对
对,
對，我们不讲求什么花俏的东西，我们频道一直来大家听这么久也知道，我们其实就是在讲求一个家庭的
一个朴实的一个根本，大家能够好好的生活才是我们最终的希望，
没错，
不过也可以买个书啦，我六月十一会在松烟成品有签书会
对，会不会只有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呢，那这个结果就是你要本人去你才会知道咯好，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除了书之外，那书先跑，那我们六月呢还会有线上课程，就是我本人会在荧幕里面跳啊讲啊，然后还有精美的图卡的线上课程，好好生活陪你一起，
你讲跳啊讲，人家会期待你有舞龙舞狮还是怎么样没有啦，他还是就是很亲切啦，坐在椅子上好好的讲，只是说搭配的非常多精美，就是哇，这也是胡须章老师也花了很多时间
呕心沥血
做的这个图表啊，对啊，会发展历程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理论动画，就是更亲切的方式让大家理解，
让大家能够就是看完马上记起来，进而实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没错，
对
对，所以这个课程呢，我们就建议你可以搭配书一起，然后还有搭配我们限量300份的好好生活发展里程海报，
还有精美的图卡哦，那个
金句卡牌，
金句卡牌那个根本是 iPhone 等级
对啦，很其实很大一盒，然后它里面有72张浓缩我们频道成立以来100多集，还有这个这一次线上课程
生活的一些金句，
金句
或者是一些在育儿上面啊，生活的一些指导上面卡关的方法，让你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看到那一张图表，你就会记得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帮助孩子跟你一起度过我们现在遭遇到的一些育儿的一些技巧上面的难关，
对，然后我们绝对不会非常的这个 harsh， 我们是非常疗愈的，就是你看完你会觉得说对，我有努力了，然后我现在只是差了一点，不管是环境的调整啦，还是各个方法调整，对，都问题不在你的孩子，
对，我们就只是碰到了一个小的坎障而已，
对, 对，小坎障，
听说你老公每天抽是不是，
我们对，就他说他抽一张，我要把那个影片放在社群里面，哎，对，还没，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也可以来加入，或者是点击我们这个节目资讯栏的连结，如果你一直找不到 LINE 社群的话，请点击节目资讯栏连结找到我们的 LINE 社群，我们会在里面不定时的曝光一些我们的花絮跟那个小影片，
对，
那我要讲的是我老公呢抽到那张卡牌，就是说意志力不像乳沟，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他的第一张就是一个他没有的东西，就是他没有乳沟，所以反正很爆笑啦，所以我们都会把一些花絮放在上面让大家一起笑一笑，然后大家可以 tag OTTD 出来面对，
take 我出来面对，好，你们在社群里面有事就 take 我出来，
因为我跟你讲社群真的是那个留言量太大，然后有时候我们是真的来不及插到话，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里面卧虎藏龙，他们都回答完了我是要讲什么，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是生活一些大小事的问题，其实社群马上及时都有人回答你，但如果你是针对好好生活课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给你一个快速通道，你就是直接
take
团队的 Michelle 对，或 OT 莉莉，
我本人，
对，我本人，这两个人就我们的任你差遣，
对对对，还有胡须章啦，
还有胡须章老师，对对对，还有啊，我们的小边边，我们小边边虽然有点三八
吹狂魔，
对，小边边吹狂魔，但他还是就是非常的接
地气，热情的为大家服务，
对，可以给大家很及时的答案，好啦，那最后给大家一个飞吻，我们爱你，然后期待我们的五月新书六月课程，大家一定要来支持哦，有你的支持我们的频道才可以继续做下去，不然我们平常我们也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几个月业配真的颇难接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也推掉了非常多的团购，对，或推掉很多，
我们主要其实是因为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这本书跟这个线上课程上面，我们
们想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因为这个就是进到每一个人的家中，帮助每一个家庭可以重新获得好好生活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也知道我们就只有三个人四个，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啦。
然后你们又对专业那么坚持，那个我不夸张，应该二十几万字的原稿我们就一修再修，
修到都要翻，修到大家都要翻脸。
对，有超过二十五个版本到最后一个版本，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瘦身版，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乐乐等妈妈没有时间看完听完，我们硬是把六七个小时的东西再缩到三个多小时，就是务必让大家每个章节十分钟，然后你每天这样看，然后很快速，你就是一个礼拜你就是有很多新的方法可以上手。
你可以一个礼拜每天的听一小节，那你也可以一个礼拜听看一个小节，
对，那一个月内一定听得完。 对， 对，我们的诉求就是绝对不要让大家有个负担。嗯，废话不多说，赶快给实际的方法。
我们最后再提醒一次，五月二十我爱你新书预购，五月二十七号好好生活书籍就开始开卖，六月十一是我们的新书发表会在松烟成品，那六月呢会有我们好好生活线上课程隆重的上市。
对，那大家现在在填问卷的预热阶段，那大家还可以多把你的建议都可以借由问卷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中回复大家咯。谢谢，
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